第十八篇，以色列干犯耶和华的罪，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罚十。耶利米书十八到二十章的题目乃是：耶和华是窑匠，以色列是陶器。耶和华是窑匠，而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人，是他手中的陶器。我们的神是窑匠，对我们有绝对的权力，他对我们有权做他喜欢的。这个思想不仅见于耶利米书十八到二十章，也见于罗马书第九章。我相信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关于神拣选的主宰时，就是想到耶利米书这几章。在二十一节他问，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神这个窑匠的确有这样的权柄。神的拣选是照着他绝对的权力，他可以拣选一个器皿弃绝另一个，他有完全的权力以任何种方式来对待他的陶器。由耶利米书在十五章十节到十七章二十七节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的里面有个东西与神对以色列的想法不同。我信耶利米里面的感觉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太严厉了，至少他不满意那个情况。就一面的意义来说，耶利米是在与神辩论，耶利米不是直接的与神辩论，乃是间接的借着他对他母亲发表他的感觉来辩论。他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这个是很强的话，神没有让耶利米的母亲有机会回应，却进来与耶利米说话，甚至和耶利米辩论。神对耶利米说话时问耶利米说，人岂能将铜或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这里神指明他定义用巴比伦人做铁审判并惩罚以色列人。在耶利米说到与神辩论的这段经历以后，他继续写一段关于耶和华是窑匠，以色列的陶器的话。这一段话清楚地指明神有绝对的自由，对他摆件做他所要做的，他有完全的权利，正如窑匠对陶器有完全的权利。我们如果看见这一点，就能够领会这三章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十节启示：耶和华是主宰的窑匠，对他的陶器有绝对的权利。耶和华告诉耶利米，下到窑匠的家里去。耶利米看见窑匠在转动制作的陶器，又将陶器做成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这指明窑匠有完全的权利做他渴望对泥土所做的。耶和华是主宰的窑匠，能照以色列的光景，用可改变的方式待以色列家像他手中的泥一样。第六节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个窑匠所做的吗？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这段给以色列的话也是给申言者的话，这话是要清理他的观念。耶和华似乎在对耶利米说，你不要拦阻我对以色列家所要做的。以色列是我手中的泥，我可改变任何方式对待他们，我可以根据他们的光景惩罚他们或者高举他们。十一到二十三节说到以色列邪恶的光景，这话是神向耶利米进一步表白自己。神虽然有完全的权利，却不会以不当的方式惩罚以色列。这里耶和华似乎在告诉耶利米，我对付以色列不是不智慧，也不是做不当的事。你看看以色列的光景， 你如果看他们的光景，你就会赞同我说，他们的确需要受惩罚。以色列不回转改正他的行径，却照自己的计谋而行，并且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这是神鉴于以色列邪恶的光景而表白自己。以色列好像处女行了极可憎恶的事，忘记耶和华，向虚空的神偶像烧香。以色列已经是许配给耶和华的处女，但他离弃耶和华做他的未婚夫，却转向偶像，就是那些虚空的神。以色列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行没有修筑的偏路。古道就是他们列祖所走的正路，正路引人向上，偏路却引人向下。走偏路就是往下走，走古道修筑的路就是往上行。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是走上坡路，就是古道，就是使徒保罗和其他使徒所走的。以色列因着他们邪恶的光景，使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耻笑，受藐视，直到永远。不仅如此，他们还设计谋害耶利米。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祭司有律法，智慧人有谋略，申言者有话语，都不是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听他的一切话。他们与耶利米争竞，挖坑要害他的性命，设网罗要绊跌他的脚，设计谋要杀害他。他们是何等的邪恶！原来申言者耶利米是为他们代求的，然而他们的反对迫使申言者将他在耶利米面前的代求转为对他们的咒诅。以色列也迫使耶和华造出灾祸，设定计划攻击他。因此在第十七节，神说，我必在仇敌面前将他们向东风吹散，他们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着他们，不以面向他们。我相信这一切的灾祸都该使耶利米确信神对以色列的审判是正确的。19章1到13节，神给耶利米看见以色列是摇匠的瓦瓶，已受的破坏需要被打碎。以色列被打碎如同摇匠的瓦瓶，在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说明，瓦片是破碎的陶器碎片，在通往新嫩子谷，就是焚烧恶人恶事之地的门口，以色列要被神惩罚并打碎成为瓦片。这打碎要因以色列的邪恶而发生，他们的邪恶包括离弃耶和华，使这地方疏离神，在这里向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6到13节启示，耶和华要打碎以色列如同摇匠的瓦器，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地方成为杀戮的谷，如同陀菲特谷，来埋葬他们的尸首。神要使耶路撒冷人惊骇耻笑，并使他吃自己的儿女的肉和邻舍的肉。在19章14到15节，耶利米重复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这个预言宣告以色列的神使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和属这一城的一切的诚意，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21章1到2节7到10节记载以色列对耶利米的逼迫，他们殴打他，将他上枷锁，嘲弄他，凌辱他，毁谤他，借着控告他而陷害他，使他受惊吓。以色列对申言者耶利米做了许多的恶事。耶利米书20章3到6节说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对付，耶和华要将全犹大及其一切的货财、一切的珍宝以及犹大君王一切的宝物 都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放逐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杀戮他们。在20章11到18节，耶利米指控以色列，以及耶利米咒诅自己的生辰。在耶利米对以色列的指控里，他求耶和华容他见耶和华在以色列身上报仇。耶利米确信耶和华与他同在，好像可畏的勇士，并且逼迫他的都必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然后耶利米说，试验一人，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已将我的案件向你陈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作恶之人的手。耶利米指控以色列之后，立刻咒诅自己的生辰。14到15节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好信息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为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耶利米对自己的生辰的咒诅下结语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出娘胎岂不是要见劳碌愁苦，以致我的日子消耗在羞愧中吗？耶利米是属神的人，绝不会咒诅神，他也不会咒诅神的百姓，但是他行使权力咒诅他自己。那么为什么耶利米咒诅自己的生辰呢？答案是他进退两难，这个迫使他咒诅自己的生辰。耶利米之所以进退两难，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神定义严厉的惩罚以色列。第二个因素是以色列当受神惩罚的邪恶光景。第三个因素是以色列弃绝耶利米的话，并且逼迫他。因为这三个因素，耶利米无法往前，所以他咒诅他自己的生辰。我们看见耶利米的光景，可以领会到为神说话不是容易的事。神总是定规我们必须说什么，我们如果顺从他，就会得罪人，至终有人就会毁谤我们，说谎言毁谤我们，甚至设网罗陷害我们。为神说话的忠信仆人，总会被摆在这样进退两难当中。